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哈，我们可以在端午节的时候仍然聚集一起来敬拜。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在开始前，我们一样来思想一个课题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去排队买打折的东西的这个经验哈。当我还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节日。就是呢，在圣诞节之后的那一天，我们叫做 Boxing Day 哈，拳击日哈。这一天做什么呢？它有一点像美国的感恩节特价一样哦，就是这一天会有很多的物品、电器会打折，所以呢，有很多人就天还没有亮就去排队。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哦，在加拿大那个冰天雪地的环境，然后圣诞节大概十二月下旬的那个季节哦，所以很多人就穿着很厚的外套，然后去排队，为的是能够抢到一些便宜的东西。不过因为抢购哦，其实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东西是有限量的，所以呢，每一个人大概就只能抢到特定的几个东西。那因为排队的时间很长哦，所以你最后能够买到的东西很有限。所以呢，大家就会在圣诞节当天，他们就会全家人坐下来讨论，到底隔天 Boxing Day 我们要去买什么，然后呢就分配好，你要去这个地方，然后再去那个地方，然后呢大家就会在整个安排当中，那个优先次序就变得很重要。比如说他们可能考虑今年只能买三样东西，那就需要分配好什么是必须买的，什么是可以再等一等，然后呢就会花时间去排队买其中的一项，那就不太可能去排另外一项。那最有趣的事情是，差不多在元旦的前后，也就是 Boxing Day 之后，差不多一个星期，商店就又会涌入大批的人潮。这一次他们不是去买东西，他们是拿东西去退。那可能因为国外机制做得比较好，所以他们大概在一个星期左右或更久的时间之内，你买的东西你不喜欢你可以退回去，不需要理由，你只是改变主意你就可以退回去。各位，其实透露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就是先买了再说，然后就去排队排这个排那个。可是其实他们是不是喜欢或者需要这个东西，他们并没有那么多考虑。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优先次序是不清楚的，很多人只是想要抢便宜，很多人只是想要特定的一些东西，买的东西也许可以退货，可是人生呢？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有很多优先次序的问题。有一些人拿时间就去读书，有一些人拿时间去学别的东西，有一些人拿时间去寻找好的伴侣，有一些人拿时间关顾家庭，有一些人拿时间锻炼身体，有一些人拿时间打工赚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拿我们的时间去做我们觉得重要的事，而那背后其实我们都有自己优先次序的一个顺序。可是优先次序很特别，是买东西可以退货，但人生不能退货。你时间花下去了，就是拿去做这些事情，它不可能再还给你了。而在优先次序的考虑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更难抗拒的问题，是我们很容易跟着大多数的人在走，大多数的人的优先次序就会影响着我们。比如说很多人觉得这个时代赚钱很重要，所以你如果不把赚钱当作第一，你就是一个傻子。所以呢，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就会被影响，可能在那个过程里头我们就很容易也以这些东西为我们的优先次序。然而对一个基督徒而言，到底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其实过去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思想这一些被掳归回时期的经文，其实是让我们有机会来考虑，当我们要去建造信仰的群体的时候，其实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就如同古代的人，他们也会遇到许多的不容易，过了七十年差不多被掳，信仰差不多快要消失的那个状况里头，他们怎么样靠着主的恩典去重新建立。而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哈该书的这一段内容，这也是归回时期一段很重要的先知讲论。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今天这一段经文，可以一起来思想生命优先次序的问题，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学习怎么样让神的殿不再荒凉。所以好不好，开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 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聚集，能够在这里一起思想上帝的话。主，愿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认识我们生命中所需要面对的。愿你恩待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先知说的重点到底那个内容，那个重点在什么地方。我们会发现先知在整个叙述当中，哈该所责备的大概是这一些百姓放着神的殿荒凉，而个人只是去照顾自己的房子，所以先知就开始责备百姓。给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到底这一些人发生什么事，他们怎么会把神的殿放得荒凉。可能有一些人是因为贪心，可能有一些人是因为他照顾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稍微看一下整个过程当中的背景，我们可以有一些的认识。回顾第一节的经文，这是大利乌王第二年的时期。如果我们比对我们今年初读的以斯拉记，你会发现大概这个时期是以斯拉记当中提到有很多的外邦人当时就攻击这些归回的犹大人，所以呢他们就上告当时的波斯王，于是王就下了命令让百姓要停工，过了大概十几二十年，来到了先知哈该的时期。所以你稍微想一想，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这一些人之所以让神的殿荒凉，好像去努力自己的成就，看起来似乎是情有可原，好像他们不是故意的，因为外在的压力就是这样，他们不得不停止重新盖圣殿的工作。但是经文给我们看见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上帝仍然施行审判。到底为什么神施行审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结论，上帝不是要去攻击人的富足，上帝没有要每一个人过得很穷苦很清贫才叫做属灵，其实关键不是这一个。你会发现在经文当中，先知一直的描述是它里头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经文一直做出一个强烈的对比，使得我们看见关键在于人们追求自己的成就，放任神的殿荒凉。所以换句话说，放任神的殿荒凉跟追求自己房屋自己成就，这两个东西你要放在一起的考虑。第二节的地方我们看到百姓指出了一个借口，建造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神要人去省察，在这个对比的当中，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真正的问题在于人这样做的背后是要追寻自己的好处，人这样做的背后其实有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也就是说神被他们放到最后，甚至用各样的理由，好像合理的理由，成为各样的借口，来掩饰心中对自我追寻的自私。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先知在这里的警告非常的强烈，也指出人心中一些很真实的状态。其实我们今天也活在一个很不容易的环境。我去年六月初回到台湾，回到台湾这一年，其实我很深刻的感受，大部分的人在生活经济上面都有非常大的压力。即使在疫情发生之前，去年的那个阶段，其实在台湾生活已经非常的辛苦。那后来因为疫情的影响，对于许多人来说，生活经济的问题就更严重。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无形之中也影响着人的价值观，好像人生变成只是去追求有车有房有钱有地位有学问有学历，好像到最后所考虑的一切的事情当中，上帝的家总是被放到最后，好像人越来越舍不得拿出最好的来奉献给神，甚至把次好的或者是更差的才留给上帝。各位，我不知道你在家里怎么教育你的孩子，一个优秀的孩子你希望他做什么？希望他当医生， 希望他当律师，好让上帝的名不蒙羞。各位，当医生当律师好不好？很好，其实很不错的职业，也可以有很多的贡献。还是你会教导你的孩子，你很优秀，所以你要赚大钱，然后呢，你可以奉献给教会，使教会没有后顾之忧。做生意赚钱好不好？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会不会教育我们的孩子，优秀的人留给上帝，做传道人，做牧师，做宣教师。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被教导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呢，每一次当我领到零用钱的时候，我需要先把里头最干净没有折痕的那个钱留下来。要做什么？就是星期天来到教会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个最干净的钞票，然后呢带到教会来奉献。而且呢还不只是这样，自从我有记忆以来就被教导，平常怎么样没有关系，可是呢礼拜六晚上你一定要洗头发。为什么礼拜六晚上一定要洗头发？因为礼拜天要去教会见上帝。各位，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教导。今天我相信牧师也不会在那边检查奉献箱你的钞票有没有折痕，牧师招待的同工也不可能在门口说你没有洗头发所以你不能进来，我们大概不会做这种事情。圣经上也没有教导一定要外表干净的人才可以进到教会，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可是我想要说的一件事情是，在这一些细节当中提供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最好的献给神，还是剩下的才给神？那是在挑战我们优先次序的问题。讲到这里，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难道就是担任教会的服事才是最属灵的吗？难道在做教会的事情才是最正确的吗？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不用管了呢？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很有意思，他从小立志他要好好读书，特别是到了升学考试的阶段，我的印象很深刻。他有一天他就来教会跟传道人说他团契要开始请假一段的时间，理由是因为他要好好读书，考一个好的学校，荣耀神的名，所以他不能来团契。各位姐妹，他这样想到底对不对？各位，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怎么样做才是对的？我想圣经没有那么明确的要让你这样或那样，你可以有各种的考虑，但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每一个举动、每一个想法、每一个考虑的当中，神挑战我们的内心。每一次当我们嘴巴上说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的成就，好让上帝的名不要被人看不起，我们嘴巴上说我们赚更多的钱来奉献给教会，使得教会没有后顾之忧。各位，每一次当我们这样想的说的时候，我们心里是不是真的这样想？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以神为我们的考虑？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完全为自己的好处在着想吗？我们真的全部把神放在最前面吗？其实如果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会发现人的心思非常的混杂，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同时为了神在考虑，可是也同时为了自己在筹划。可是每一次他都在挑战我们生命中的优先次序，你把你的时间心力放到哪里去？今天我们去参加一个宴会，参加一个婚礼，你们知道现在很多婚礼是线上的，现在开始流行线上婚礼，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线上的婚礼，各位你要穿成什么样子？即使线上婚礼，你大概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你去参加一个宴会，你不可能随便，你去参加一个面试，你可能前一天就准备好你所有的该有的这个服装仪容上面的东西。可是各位，我们来教会，我们带着一个什么态度？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没有说你穿拖鞋不能进来，没有这么严重。可是我想要说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怎么考虑？ 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到底把它当成是什么？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那我听过一个传说，那传说的意思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我的上一代告诉我。听说我四代以前的这个我不知道他叫做什么，曾祖父吧。听说他每一个星期天早上3点多4点就会穿好西装在客厅等。等什么？时间到来教会做礼拜。然后他问他，你怎么这么傻？没有，他要预备心来见上帝。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东西他反映出我们心中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的时间拿去哪里？你的金钱拿去哪里？我们都听过十一奉献，就是十份一份要拿出来作为金钱的奉献。可是各位，你有没有想过时间怎么奉献？生命怎么奉献？照圣经的教导，时间可能不是十分之一，时间的奉献可能是七分之一。为什么七分之一？因为七日有一日要成为圣日。我相信上帝不会跟我们斤斤计较是几分之几，可是当我们在省察自己每天的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求神光照我们，我们把我们的时间金钱放在哪里？我们花最多时间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而这背后的动机是不是真的把神放在优先次序的第一位？我在说，真正的重点不是你最后做了什么，而是你怎么考虑的。你可以做很多，但是你的考虑如果是有问题的，恐怕我们仍然是在让上帝的殿荒凉。有一个故事这样说，说有五个孩子为了福音的工作，所以呢，他们奉献了一个铜板。第一个孩子他嘻嘻哈哈的把铜板放在奉献箱里头，所以神的使者就为他记录，他捐了一枚锡的钱币，锡就锡箔的锡哈，因为他对于人沉沦他一点都不关心。第二个孩子他奉献了一个铜板的时候，他左顾右盼沾沾自喜，神的使者为他记录，他奉献了一个铜币，因为他是出于骄傲的心在奉献。第三个孩子他很勉强的投入一个铜板，他心里想，别人这样做，那我也只好这样做。所以神的使者为他记录，他奉献一枚铁币，因为他的心实在太冷了。而第四个孩子奉献的时候，他为这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流泪，所以天使为他记录，他奉献了一枚银币，因为他很有同情心。第五个孩子在奉献的时候，他祷告说，主耶稣，为了你的名的缘故，我奉献这个铜板，希望可以透过这个铜板帮助人来认识你。于是天使为他记录，他奉献了一枚金币，因为他充满了爱心。所以这只是一个故事，可是这故事透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可以奉献相同的金额，却因为不同的心态，在神的眼中价值不一样。所以我在说，我们不是要在这里说你应该要这样做，应该要那样做，你有你各样的考虑，这都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需要一直的问自己，我们背后的优先次序究竟是什么？人的优先次序错乱，其实是一直以来非常严重的问题，也很容易衍生出各样的罪恶。可是感谢神哦，在经文当中提供了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重新调整。这个方式是上帝一次一次给我们不同的机会跟提醒，让我们在不同的事件当中看见神作为的脉动。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哦，我们刚刚提到这是大力乌王第二年的时期，也就是根据考究差不多是公元前522年。在公元前520年的时候，波斯帝国当时产生了政治上一个巨大的变化，也就是当时的波斯王冈比西斯二世，他可能因为受伤然后他就过世了，新的王大力乌就继位。而我们也提到，其实哈该的时期是停工差不多10多年以后，在整个朝代更迭的当中，其实大力乌王的在位一直在提醒百姓，这是 一个被掳归回的时期。人必须学会把他的盼望从人的身上转向神的身上。人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努力，就在那十几二十年停工的当中，看起来百姓好像已经开始习惯不以神的家为考虑的时候，上帝让先知发出警告。上帝让先知发出警告，盼望人可以回转。不但如此，你从第六节以下，你发现先知就开始提出一连串的审判。这个审判非常有意思哦。审判的内容大概你可以看出两个很特别的特色。第一个特色是，当经文提到人如果把它优先次序放错的时候，会得到一个很自然的结果，那就是人们汲汲营营想要取得更多，可是事实上他能够收获的却是更少。当人追求以食物、金钱等等各样以为可以满足自己的物质的那个时候，却会换来更大的空虚，因为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把优先次序放错。这些东西自然不可能解决生命中的困境，只会带来更大的问题。第二个是从第十节之后的审判，上帝做了一件什么事？上帝让饥荒来到世界。饥荒是什么？饥荒大概就是缺乏粮食，而经文给我们一个叙述，这个饥荒的发生跟一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上帝就让露水不来到这个地方，天不降甘霖。对于一个古代农业社会的人来说，其实特别在古代近东，露水是很重要灌溉的来源，而在上帝的创造里头，时间到了自然就会有露水，土地自然就会在露水的滋润当中长出农作物。而上帝给的审判是什么？是当人把次序打乱了的时候，上帝就让你承担次序混乱的结果。该有雨水的时候没有雨水，神就顺着人错误的次序带来审判，为的是要让人在里头重新醒悟过来。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思想上帝的作为，我们会发现神做事的法则很特别。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感觉神在审判，好像把人放在痛苦的里头，好像看不见神的拯救，可是就在那个同时，神其实一直的在提醒人应该调整的是什么，指出人关键的问题在哪里。神也介入了历史，让人可以重新回转过来。对，你仔细的看第一节告诉我们第二年六月初一日，最后一节十五节是大力王第二年的什么时候？六月二十四，也就是差不多过了三个到四个星期，三个星期多一点，差不多二十几天的当中，这一些百姓好像就醒悟过来，他们就开始悔改，他们就开始在上帝给他们的话语当中发现原来问题在于优先次序。上帝的作为没有间断，而最特别的地方是，你在第十二节可以看见百姓听了上帝的话，他们存敬畏的心，上帝就感动他们。经文用一个很强烈的表达叫激动，就是那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动，让这一些人可以继续去完成建造圣殿的工作。可能我们会有点好奇，是不是在那个同时上帝也行了神迹，所以外在的刚刚说不可以建造圣殿的这个命令就结束了呢？事实上不是这样，而且事实上更刚好相反。如果我们仔细比对在以斯拉记的记载，你会发现这些人在先知哈该的帮助底下，他们就开始恢复建造圣殿的工作，可是那个时期王的命令没有更改，因此重新建造重新复工，就是这个圣殿重新建造其实是违法的。就因为这个违法，就因为这一些人被神的先知提醒了之后，他们开始复工，复工之后发生什么事？ 这一些撒玛利亚的贵族外邦人就因为这一些人向王告状。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过去这十几二十年相安无事的状态，他们今天为什么又开始工作？好像在整个状况当中本来已经相安无事了，却又进入一个很紧张的状态。因为先知的话重新开工，带来掌权者那边的压力。可如果我是当事人，其实我心里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那我为什么要开工？我为什么要重新盖圣殿？我照着过去的方式其实不会有问题，我同样可以在家里敬拜神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你看我今天就因为重新工作，所以呢带来了别人的注意，然后继续去跟王告状，接下来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可能人会开始怀疑，为了遵照神的命令又把自己放在危险困难当中，为什么呢？可是你如果看历史的发展，你会发现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些官长贵族的控告导致王就派人要寻找到底他的先祖古列王有没有下令。就因为这个举动，大利乌王就派人要去确定到底波斯早期的时候是不是有曾经王下令他们可以工作。而上帝也让这个事情就成就，大利乌王就找到了那个过去古列王的命令，使得犹大人可以顺理成章的完成圣殿的工作。这个结果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始料未及的，可是却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见上帝的引导。当人愿意照着神的心意而行，当人愿意把神摆在优先次序的第一位的时候，看起来好像表面上会有很多的损失，甚至可能会有危险，但却成为经历神奇妙作为的一个重要的过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的事情在影响我们。我们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有更好的日子，我们其实汲汲营营在做许多的努力。可是各位弟兄姐妹，到底什么是真正最重要的？你会把你的时间，把你的力气放在什么地方？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哦，我们需要让神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否则你所追寻的一切到最后只是一头空而已。从前有一个故事提到，有一个人来到了沙漠地区，他觉得这个地方颜色太单调了，因为呢都是那种荒芜的沙土，所以他决定要在里头种植各样的植物，来让颜色可以更漂亮一点。所以呢他就找了绿色、淡蓝色、红色、白色各式各样的植物，想要在那里建造一个彩色的世界。可是不管他怎么努力，植物过了不久就枯萎了。所以他心想，这些植物没有办法生存，大概是因为营养不够。所以呢他就花很多的钱引进各式各样营养的物资，然后供应肥料，然后也引进机器，让不同的植物按照他们的需要可以被供应起来。他以为这样子植物就可以长得好，殊不知其实这些植物还是一下子就枯萎了。所以他后来就请了科学家来研究一下当地的土壤，然后发现当地的土壤是非常好的，你只要种某一种的树，其实让整个土壤会更好，所有的植物是更好的去生存。他就引进了这些树木，然后让植物可以更好的生长，可是结果他忙了半天情况是一样的。各位，他出了什么问题？我在一开始已经讲了，他在沙漠地区，他出了什么问题？他可以有各样的肥料，他可以有各样的技术，他可以有各样科学家的研究，但是他需要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水。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汲汲营营生命中各样的事，可是你找到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水了没有？你是不是真的把神放在你优先次序的第一位？还是我们仍然想要过我们想要的日子？ 其实我们今天活在一个蛮辛苦的环境。对于新约时代的我们，我们不再建造有形的圣殿，可是我们仍然在面对优先次序的挑战。你如果在哈该书后面继续往下读，你会发现神的殿所指的可能不是那个看得见的建筑物，而是指着上帝的荣耀。而当我们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更了解，其实真正神的殿所指的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百姓。我们需要花时间让自己的生命被更新，使得我们真正成为圣灵的殿。在信仰的当中，需要操练正确的优先次序。人生是排挤效应，就好像你排队买特价品一样，你买了这个，你就不可能有时间心力去买另外一个。你把时间拿去做了什么，你就不可能有时间拿去做另外的事情。然而在这个充满混乱的世界当中，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建造神真正的家，那就是我们自己跟神的生命，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自己跟人的关系。其实我们面对的挑战很大，因为这个世界有非常多混乱的价值观，而且这个世界的可怕在于不单单还有混乱的价值观，它还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谎言，让人以为自己在对的优先次序当中。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世界其实很容易让人觉得追求名声、追求地位、追求金钱是最重要的。可是你不要小看这一些影响人的谎言，在很多教会当中也同样在发生。特别是在传统的教会里头，我们很容易因为追求家庭的价值，结果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把婚姻、把家庭看得比神更大。也容易产生一个极端，把孩子看得比上帝更重要。在教会当中也很容易有一个属灵的包袱，好像你就是整天服侍才是对的，导致每一个家庭他没有时间好好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求神帮助我们哦，我觉得我们常常在许多的迷思当中被捆绑。你把你的时间拿去做什么？最可怕的是这个世界甚至教会会有人告诉你你要把时间拿去做什么，但是很多时候你要常常去注意那个是不是真的是对的优先次序。我们很容易在这些迷思当中被捆绑，在自以为的优先次序当中，结果不但没有建造教会，只是让上帝的殿更荒凉。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人生？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各位，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哦。你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赚钱，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有这些的东西，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要说的是，上帝在提醒我们，到底我们做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背后所想的是什么？当你认真努力工作的时候，你真的是认真努力工作，还是你为了要肯定自己的价值？当你认真努力赚钱的时候，你是真的要努力赚钱，还是你是用金钱来作为你的安全感？当你追求学位、学问的时候，你是真的想要知道，还是你想要给自己一个机会说话，别人必须要听你的？求神帮助我们，其实我们一直在被试探，我们一直在被挑战。对于已经结婚的人，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好好经营自己的家庭，经营夫妻的关系，好让家庭就是一个尊主伟大的地方，寻找神给这个家庭真正的使命跟责任。还没有孩子的人，你不要一直去追寻你的孩子，以为有了孩子你的家庭才会满足。各位，你知道吗？你如果这样想，你的孩子已经大过上帝了。已经有孩子的人，也不要整天让你的生活被孩子填满，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孩子从小就会觉得他才是家里的上帝。各位，你不要小看这些事，人是犯罪的，从小就知道。 当我可以用各样的方式让我的父母亲就不管教会的事，不管信仰的事，那么到底谁是上帝啊？当我用各样的努力，好像我没有这个就是不满足，我就必须要有孩子才叫做满足。你不相信上帝给你现阶段的带领吗？到底谁是上帝？是这个世界吗？还是真的是上帝？对于单身的人，求神帮助我们，需要好好认真建立自己跟人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我们需要学会跟人怎么建立关系。我们不是贸然的进入婚姻，以为结婚才可以解决生命的问题。各位，这同样的以婚姻取代了上帝。对于年轻的人来说，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看清楚，以神的眼光定义自己，而不是去追求外在的这些东西，这些的物质，以为有虚假的满足。同样的，你是以外在的这一些来取代上帝。对于年纪较长的人，我们也需要学会凡事谦卑，特别在许多的事情我们越来越有经验，但是我们需要敏锐于世界的变化，而不是以自己的经验为骄傲，否则我们同样是以经验取代了上帝。不论我们是哪一种光景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神是不是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我们无形之中常常容易让其他的东西取代了，我们无形之中常常让其他的东西高过自己生命中上帝的价值。种种的一切都在挑战着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各位，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哦，你还是要好好照顾你的家人，你还是要好好照顾你的孩子，你实在是要好好的过你的生活。可是我要说的是，我们到底在想的是什么？我发现这个时代其实很辛苦，因为大环境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觉得要很忙碌，我们觉得要好像在那个过程当中才是对的，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好像我们没有在里头努力，好像就是会比别人差，我们就失去了我的价值。我们在这一种的声音的里头成长。好多好多年前有一个广告词，不要让孩子输在大家都知道，输在起跑点上。各位，输在起跑点很重要吗？你输在终点不是更惨吗？各位，我真的觉得有很多东西其实它无形当中都在影响着我们，所以你就要做这个做那个。我不觉得做这些东西不好，可是我们同样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重新思想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们到底把什么看得最重要？我们是不是看见上帝是真正掌权的？这个你真伟大不是唱唱而已啊，不是看到自然界才看见上帝伟大。你看见你的人生，你照着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神真是伟大，以至于我们以为会有损失，可是上帝能够在里头给我们生命中真正的供应。我们是不是真的看见神的伟大？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无人像耶稣这样爱过我？你会怕吗？你每一天在生活的时候，如果要照着上帝的心意而行，而不是照着这个世界的方式在走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怕？你是不是会担心？我们都会。可是求神帮助我们更深看见耶稣对我们的爱，他不会让我们背负我们没有办法背负的。他为我们预备够用的恩典，是在我们可能意想不到的时候，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神有这样的相信，使得我们可以在生命的优先次序当中以上帝为首位？在这个的认识里头，不论你做什么，你会听见后面有声音跟你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感谢主，我觉得我们在内湖堂其实很幸福。但我出去国外绕了这么一圈回来，我觉得内湖堂真的是人间天堂一样。可能你不觉得，但是我真的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在做很多很特别的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其实我们很扎实的一点一滴在研读圣经，在学习遵守主的道，我们很认真的在里头要去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神要我们怎么做，要我们怎么想，我们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被挑战。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建立团契的关系，建立肢体的关系，我们需要有弟兄姐妹跟我们在一起，帮助我们被提醒，如果我们被这个世界的声音给影响而走偏了，有人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有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扶持。我们在做的事情很简单，可是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建立你的肢体关系。当这个世界追求名利地位，追求掌声的那个时候，我们透过一次一次，每一次的主日崇拜，每一次的团契时间、小组时间，每一次查经班、祷告会、成人主日学的安排，我们学习被调整优先次序。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都很重要，但是我们若以别的取代耶和华，这些人他的愁苦就要加增。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可是这是我们每天在面对的事情。我们的优先次序到底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看清楚生命的优先次序，看清楚神的主权，看清楚神的恩典。上帝愿意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好，你是不是相信他？你是不是敢相信他？你是不是信得过他？你是不是能够在你生命每一天往前走的时候，照着上帝所给的努力的持守？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常常愿意调整自己。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有的时候我都不太喜欢讲这些话哦，因为感觉好像在说我自己怎么样，但是你们就听听就好。我记得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国中一年级哦，刚升国中，因为呢这个要学校要考试了，然后呢老师就要求所有的学生星期天早上要去学校读书。国中一年级哦，各位，而且那个可能是30年前的事情哦。然后当老师这样讲，我相信现在可能更严重哦。当老师这样讲，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要去教会，我没有办法来。”我说：“我没有办法来，为什么？我要去教会。”然后我的老师就去跟我的妈妈讲哦。那我妈妈也蛮有智慧的，她就跟我的老师说：“就是他说的那样。”结果那一天我就没有去学校，我就去了参加崇拜。结果那一次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名。我的老师再也不敢叫我礼拜天去教会，去学校。结果呢，我就得到了这个特赦令哈，所以礼拜天就不用去学校，我可以平安的去教会，我就再也没有考过第一名。因为我觉得上帝很幽默，上帝在告诉我们什么？第一名不第一名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是不是信得过神。你是不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愿意好像世人看起来会有损失的，我们却好好的调整自己，把生命的优先次序放在上帝的身上。求神帮助我们，不再让神的殿荒凉，建造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神给我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当尽的责任，在这些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真正活出基督美好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虽然我们常常很软弱，但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当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好像被许多的事情挑战的时候，主，你却一直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调转回到你的面前。主，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献上我们的仰望， 求你继续的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每一次当我们可能快要走偏的时候，求你就用各样的方式提醒我们。每一次当我们好像在里头开始会有一些诡诈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真实的面对你。主，愿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建造自己生命的人，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建造自己与你关系的人，建造自己成为神的殿的人。主，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负责的对象是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为的是让人与自己同得福音的好处。求你常常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